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，逐节注解导读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，到了伯法奇，在橄榄山那里。伯法奇意思是初熟无花果之家，位于耶路撒冷东郊，橄榄山之东南坡，伯大尼西北一公里。再往前走不到一公里，耶路撒冷城就在眼前了。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沿此路线涌往耶路撒冷守逾越节。主耶稣将在前呼后拥的人群中入城，以天国之王的身份进入他的京城，但却没有登上宝座，而是上了十字架。十字架的阴影虽然浓重，但却不能掩盖天国之王的权柄。本章中，天国之王向祭司长、法利赛人和民间的长老们宣告什么人才能进入神的国，话中满了从天上来的权柄。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，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，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，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。驴是温驯的动物，曾被用作君王的坐骑，它不像战马那样威风，骑驴代表谦和温柔。四福音中只有马太福音提到有两匹驴。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，主耶稣在伯法奇打发门徒去对面的村子，所以对面村子指伯大尼。主耶稣和门徒当天晚上出城往伯大尼住宿，可以顺便把驴驹归还主人。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，你们就说，主要用他。那人必立时让你们迁来。伯法奇距离耶路撒冷大约两公里，其实并不需要骑驴，而是主要用它，因为主耶稣要特意安排一个谦卑的天国之王的入城仪式。这是成就，是要应验先知的话，说先知的话是指神借着先知撒加利亚所说的预言，要对西安的居民，原文做女子说，看哪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是温柔的，又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驹子。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是谦谦卑卑的骑着驴驹，在顺服他的天国子民心中做王掌权，但他并不愿勉强人来顺服。人若无心尊主为大，他就任凭他们。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，却将骑着征战的白马来施行审判。本节引自以赛亚书第62章第11节和撒加利亚书第9章第9节。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，牵了驴和驴驹来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，耶稣就骑上。主耶稣骑的是驴驹，那匹驴驹因从未被人骑过，需有骑母陪伴在旁，亦步亦趋。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，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。众人多半，原文是非常大的群众。因逾越节将至，有极多的人从各地前来耶路撒冷过节，把衣服铺在路上和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，都是向君王表示效忠致敬的举动。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，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， 何塞纳原有求救的意思，在此乃称颂的话。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高高在上何塞纳。何塞纳是希腊语对希伯来词的音译，意思是求你立刻拯救，亦可转用作称颂的话，含有你有大能，唯你是配之意。大卫的子孙代称神所差来拯救以色列的弥赛亚，群众如此向主耶稣欢呼称颂，是因为他们心中的弥赛亚将解放以色列民族，率领犹太人反抗罗马帝国的统治，在地上建立弥赛亚国。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这个颂词原是向朝圣者祝福的话，此处指那要来的弥赛亚。高高在上何塞纳，指因弥赛亚的来临而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神。愿那些天使天君也从天上高唱何塞纳。诗篇第118篇是六篇哈利路篇的最后一篇。以色列人每逢盛大节日便用哈利路篇来应答对唱，其中第25-26两节更是赞美的高潮。主耶稣和门徒在结束最后晚餐的时候唱了诗篇第118篇。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，何城都惊动了，说这是谁。当年东方博士们来寻找新生的天国之王的时候，耶路撒冷合城的人都不安。如今天国之王即将上十字架，合城都惊动了。耶路撒冷的居民们始终不认识主，不知道如何应对天国之王的造访。从本节开始一直到27章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止，是他在世为人的最后一周，被称为受难周。众人说，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。众人中可能有许多上耶路撒冷守节的加利利人，他们向耶路撒冷的居民介绍了主耶稣，但只能认识主耶稣到拿撒勒的先知的地步，而不是大卫的子孙。耶稣进了神的殿，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，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。这是天国之王入城仪式的结局和高潮。主耶稣在犹太人视为最神圣的圣殿显明他天国之王的权柄。当时圣殿的祭司允许商人在圣殿的外邦人院售卖献祭用的牛、羊、鸽子及其他祭品，又因圣殿不收希腊和罗马的钱币，犹太人缴纳丁税或奉献必须用指定的推罗舍克勒，所以有兑换银钱的人提供方便。这类买卖表面似乎并无不妥，实际已成为以敬钱为得利的门路，玷污了圣殿。殿原文是神圣的处所，包括圣殿本身及四围和院子的全部地区。殿里指圣殿开放给外邦人敬拜用的外邦人院子。先知已预言，主要忽然进入自己的殿中，洁净那里的敬拜和侍奉。圣殿里不再有做买卖的人。主耶稣进殿和洁净圣殿之间有一夜的间隔，表明他的行动不是一时冲动，而是事先计划的，让人看到有一人比殿更大。对他们说，经上记着说，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， 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。主耶稣在开始地上的工作之时，曾洁净过一次圣殿。这是他在地上的工作即将结束时第二次洁净圣殿。第一次他称殿为我父的殿，因他是以神儿子的身份来洁净圣殿。此时他称我的殿，因他是以大卫的子孙天国之王的身份来洁净圣殿。他不仅是拿撒勒的先知，他就是神自己。本节引自以赛亚书第56章第7节和耶利米书第7章第11节。在殿里有瞎子、瘸子到耶稣跟前，他就治好了他们。在殿里有瞎子、瘸子，这些瞎子和瘸子应该是在圣殿的门口或外院，因为不准他们进入殿内。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，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：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，就甚恼怒。天国之王一进入圣殿，就驱赶了在圣殿中不该有的，又把在圣殿中该有的显明出来，医治瞎子、瘸子，使圣殿里再有向神赞美的声音。主耶稣进入我们的灵里，也照样带来罪恶被除，心灵得愈，忠心赞美。这里把祭司长和文士放在一起提是不寻常的。过去反对主耶稣的人主要是法利赛人和文士，现在主耶稣洁净圣殿，使作为撒都该人的祭司长们也和文士联合起来了。文士大都是法利赛人，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宗教见解不同，平时彼此敌对。对他说：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？耶稣说：是的，经上说，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，引自诗篇第8篇第2节，但其中能力一词被译成赞美。主引用诗篇第8篇第2节，表明他就是诗篇第8篇所预言的那位道成肉身的救主，他的身份比大卫的子孙更高。于是离开他们，出城到伯大尼去，在那里住宿。伯大尼意思是无花果之家、苦难之家，位于耶路撒冷东郊橄榄山之东南路。主耶稣在受难周里每天晚上都出城到伯大尼去住宿，那里有倾心爱主的马大、玛利亚和拉撒路三姊弟一家人，还有长大麻风的西门一家。玛利亚就在他家里用香膏告了耶稣。早晨回城的时候，他饿了。回城指从伯大尼回耶路撒冷城。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，就走到跟前，在树上找不着什么，不过有叶子，就对树说：从今以后，你永不结果子。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。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，是预言徒有遗文外表没有敬虔实际的犹太教将被弃绝，而白占地图没有见证功用的教会，神也会把那灯台从原处挪去。主耶稣一生行的神迹都显明了他的慈爱，只有这一次是显明他的愤怒， 却又行在树而不是人身上。在他的愤怒中仍是满了怜悯，向人欲作警告。无花果树在阳历二月份开始结果，然后发芽长叶，四五月份绿荫茂密，叶子下面有果子，大多数果子必须等到六月份才成熟，此时已经靠近逾越节，大约是阳历三四月间，因此那棵无花果树不应该光有叶子没有果子。旧约常常用无花果树来代表以色列，所以有人认为这是对以色列的咒诅，但主耶稣并不是说犹太人永不结果子。使徒时代的信徒大部分是犹太人，今天在以色列也有许多犹太基督徒。门徒看见了，便稀奇说，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？门徒的注意力没有在咒诅无花果树的警告意义上，他们惊讶的是主耶稣话语的力量。无花果树染上斑蝥病毒会容易落果，染上根霉菌会使果实不熟而落。现代农夫如果发现无花果树感染到这些病毒，也会立刻连根砍除，以免感染其他果树。因此，主耶稣让这棵无花果树枯干是正确的。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，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，也必成就。主耶稣咒诅无花果树，并不是根据他自己，乃是根据神的定义。因此，祷告是要祷告进神的旨意里去，而不是用祷告去改变神的旨意。如果对神的旨意有信心，不疑惑，连移山填海这样不可能的事也会成为可能。你们祷告，无论求什么，只要信，就必得着。信是对神的旨意的信心，不是自信，也不是相信神一定会照着祷告者的意愿成就。我们祷告时，无论求什么，都要祷告进神的心意里去。当我们对神的旨意有信心不疑惑的时候，就必得着，因为我们在祷告中已经知道是神自己要做那事。耶稣进了殿，正教训人的时候，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，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？祭司长是犹太教的领袖，民间的长老是百姓的领袖。祭司长和长老再加上文士共同组成犹太最高公会，掌管民事和宗教事务。耶稣回答说，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若告诉我，我就告诉你们，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对于这些硬着心故意不认识主的领袖，主不正面回答他们的问题，而是用拉比在论战时常常使用的反问法来回复他们。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天上来的，是从人间来的呢？他们彼此商议说，我们若说从天上来，他必对我们说，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？主耶稣的意思是，施洗约翰的权柄来源，也就是他的权柄来源。主的回答已经清楚地宣告，他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。这个属天的权柄是为了建立天国。 施洗约翰凭着这权柄宣告天国近了，主耶稣凭着这权柄使天国降临到地上。若说从人间来，我们又怕百姓，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。于是回答耶稣说，我们不知道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告诉你们，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人若存心拒绝天上的权柄，主就不再向他们说话。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明知答案，却推说不知道，这是撒谎。主知道而不告诉，这是诚实，因为他们对属天权柄的态度已经使他们在神的计划中被弃绝了。又说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他来对大儿子说，我儿，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。他回答说，我不去。以后自己懊悔，就去了。大儿子先顶撞父亲不肯去，后来却悔改，比喻悔改的罪人。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，他回答说，父啊，我去，他却不去。小儿子只用嘴唇尊敬父，心却远离父，比喻祭司长、文士、法利赛人和民间的长老等人。你们想，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？他们说，大儿子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。遵行神的话比光会说神的话更重要。只有遵行神的话的人才能进入天国，享用天国的一切丰富。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，指税吏和娼妓有优先进神的国的权利，并未指明祭司长、文士、法利赛人和民间的长老能否进入神的国。但从第43节看，他们将被取而代之。马太在这里使用了神的国，而不是他惯用的天国，可能是为了强调这些人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。这些答话的他们是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，他们回答了问题，就等于宣告自己有罪。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，你们却不信他。税吏和娼妓倒信他，你们看见了，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。主耶稣在本节的话，实际上回答了他自己在第25节提出的问题。你们再听一个比喻，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，周围圈上篱笆，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，盖了一座楼，租给园户，就往外国去了。压酒池指在岩石中凿成一个压酒存酒的地方，分成上下两层，上层用来采压葡萄，上层岩石穿有一小孔，挤出的葡萄汁可以流入下层。楼指用木头搭建的瞭望台，在葡萄成熟时看守葡萄园。本节很像以赛亚书第5章第2节，那里也讲了一个葡萄园的故事。祭司长和长老一听就知道园主就是以赛亚书第5章里所说的神。葡萄园是租给园户的，主权仍归原主，神把神的群羊交给他的仆人们管理，但群羊的主权仍在神的手中。收果子的时候近了， 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。神将他属灵的产业交托给我们，是要我们按时交果子，把神的生命和见证活出来。园户拿住仆人，打了一个，杀了一个，用石头打死一个。用石头打死，是犹太人对付假先知的方法。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，比先前更多，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。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，意思说，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。他的儿子就是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，道成肉身来到犹太人中间。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，就彼此说，这是承受产业的，来吧，我们杀他，占他的产业。园户比喻犹太教的领袖，他们认出了神儿子的身份，却拒绝他，起意要杀他，使产业归于我们。根据犹太律法，地主不住在产权所在地时，园户可以要求他们所耕种之地的所有权。如果土地的所有权不清楚，凡是曾经使用那块地三年的人，可以在继承人不在的情况下自行拥有它。这些园户可以把杀害继承人说成是自卫，他们只是在抵抗一个想来夺取他们土地的强盗。他们就拿住他，推出葡萄园外杀了。推出葡萄园外杀了。主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城外，园户们不能在葡萄园内杀人，因为尸体会玷污他们的地，他们就很难卖出园中所出的果子了。园主来的时候，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？他们说，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，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。这些答话的他们还是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，他们回答了问题，等于宣告自己有罪。耶稣说，经上写着，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这是主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。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？匠人指祭司长、文士、法利赛人、长老等，石头指主耶稣。主耶稣被犹太教的领袖弃绝，且被钉在十字架上，神却叫他复活，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就是用以建造教会最基本、最重要的、联络全体的房角石。儿子和石头在希伯来文中是谐音词。本节引自逾越节所唱的诗篇第118篇第22节，与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时群众所呼喊的何塞纳出自同一篇。主耶稣引用诗篇来告诉我们，转租葡萄园的计划不是新的，乃是神做工的永恒法则，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。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？是对那些研读圣经却不认识神旨意的人的讽刺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，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表明这是天国之王十分严肃的宣告。你们是指拒绝主耶稣的犹太教领袖。那能结果子的百姓并非专指外邦人， 而是指神从各族类中拣选的教会，是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内的圣洁的国度，属神的子民。因着犹太教领袖弃绝主耶稣，神国的实际便转到教会，神的国仍然继续。天国子民不但要与神立约，而且要在神面前结出生命的果子，活出属天生命的见证。谁掉在这石头上，必要跌碎；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，就要把谁砸得稀烂。对于不信的人，主耶稣是绊跌人的石头。当主再来的时候，他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，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。比喻原文是复数词，指上述两个比喻。犹太教领袖明白了主的话语，却没有悔改的心。读圣经若没有愿意遵行的心，读了也是没有益处。他们想要捉拿他，只是怕众人，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。他们指祭司长和法利赛人。祭司长是撒都该人，撒都该人与法利赛人平时彼此敌对，但在除掉天国之王的事上却非常齐心，一起密谋。众人对施洗约翰和主耶稣都很支持，所以他们需要收买叛徒犹大，以便暗暗地动手。之前法利赛人已经准备除灭主耶稣，现在则是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第一次合谋除掉主耶稣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